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的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个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信息。
不论你是很早就参与了福音的工作，或是比较晚才参与，神都重视，神都珍惜。
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蔡伯恩牧师是美国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牧师，今天您会跟我们谈论一个比喻，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比喻不公平。为什么只做一点点工作的工人所得到的工资竟然和劳苦了一整天的工人一样多呢？其实这个问题正反映出神的慷慨和恩典。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翻开马太福音第二十章。
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说，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喊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正和伸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有处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听众朋友，你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吗？那后来只做了一个小时的工人，竟然与整天劳苦受热的工人收一样的报酬，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虽然耶稣做出的解释，但我们还是认为不公平，是吗？但这里指出的是神的国的经济原则。哦，原则，天国不是应该就是公平的吗？我们仍然感到困惑。耶稣指出的是，人们只想从神那里得公平，却不知道神的国的计算准则。他谈到我们都是工人，他珍惜每一个工人。他在比喻里说得很清楚，他珍惜早来的工人。第一、第二节说，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取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喊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一直到第十节，主人都一直在找工人。那些清早就到葡萄园做工的工人以为会得到更多的报酬，可是没有。不过这个主人并没有亏待他们呢，他们付出一天的劳苦，获得了一天公平的工资。这使我们明白神重视早期参与福音工作的原则。感谢神赐给我权柄和喜乐，使我能够成为传统教会的牧师，而我服侍的是一个忠心的教会，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对神充满了信心，我从其中得到很多宝贵的经验。比方说，从好几任前任的牧师身上，我听过不少精彩的故事。他是一位大有勇气的牧者，在教会寻求与社会妥协的时候，他愿意坚守圣经的真理，我们欣赏他，敬佩他。我也听过不少的弟兄姐妹分享当时牧师在讲坛上所讲的道如何的触动他们的心，引领他们人生的方向，对他们的身心灵都有帮助。更有不少的年轻人记得那位老牧师其中的一篇讲道，名字叫做勇于成为但以理。牧师说，我们要为主站出来，这是我作为牧师的向你们发出的挑战。神重视早来参与工作的人，但这并不是信息的全部，是吗？第三到第七节，神也同样重视迟来的工人。从第三节我们看到了，主人又在约四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按照希伯来人工作的习惯，他们会在早上六点开始工作，而四出差不多是九点，就是说其他工人已经做了三个小时了。第四节，主人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家主一直在找人，有些工人从中午十二点才开始工作，有些是下午三点才进葡萄园，还有些呢甚至到下午五点钟才开工。哇哦，那个时候大清早来的工人已经干了十一个小时的活了，可是最后人人得到相同的工资。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呢？他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呢？当然，很多解经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他们并没有从恩典的角度来看比喻，所以得到不同的结论。有一位解经学者说，一定有风暴来临，他们不得不赶快叫人来工作。又有人说，中东地区有几种葡萄需要在非常特定的时间才能够完全的熟透，所以有些工人在某些时间才加入工作，一个小时内完成了采摘。哈哈，听起来都好像蛮有道理的。但是朋友，我告诉你，主人重视后期加入的工人，也重视早期参与的工人。神告诉我们，无论你是早期参加了福音工作，还是稍晚才加入，神都重视，神都珍惜你所付出的。稍早一些日子，神赐给我机会向一群志愿人士，就是星期一义工的组织讲道。大多数退休人士通过教会为周围的教会提供服务。或许有人会说，他们年轻的时候都从事重要的工作，而现在做志愿者的工作恐怕没什么大不了，真是微不足道。可是这并不是天国的观点。说回我所牧养的教会吧，我们要传扬福音，寻求教会的发展，常常感受到巨大的财政压力，而这些自愿人士他们不收报酬， 尽心尽力为教会服务，使得传道人可以专心侍奉。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维持，不能发展。他们所做的一如他们在年轻时候所做的一样重要。坦白说，我们不单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向教会的会众、年轻人还有整个社会做见证，让他们看见服务别人的生命是蒙受祝福的，是神所重视的。这个星期一义工组织就是美好有力的见证。神使用人不分年龄种族，能够侍奉他更是我们的荣耀。这群志愿工作者，他们是一群上了年纪的人，到了很晚才参与神的工作，在日常生活里或许更需要有人协助。如果从纯粹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人生最重要的工作已经过去了。不过从神的角度呢，神珍惜有些因为年龄和健康的缘故无法亲自参与工作的人，他们人生第一次献上时间和精神，专心为神的工作祷告。如果你真的相信圣经所说的话，祷告不是从神那里寻求更大的事，而是求神成就更大的事。在福音事工上与神同工，祷告是基督徒主要的燃料，启动神的工作。迟来的参与或早期的参与对神来说一样重要。相信不少弟兄姐妹都从这个组织，从我们的教会和事工得到祝福，他们为下一代人树立了忠心奉献的好榜样。但是如果神现在要你考虑如何运用你的遗产造福下一代呢？哦，不，我知道很多牧师不愿意谈到金钱，可是耶稣明明吩咐我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要把财宝积聚在哪儿呢？在天上。这是神圣的观点，而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是明白的。记得诺尔特夫人，她承诺帮助我们教会贷款给我们。她说当她女儿问她，妈，你什么时候付出这笔钱？她回答说，我早就实现了我的承诺，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很多弟兄姐妹都被她的话感动了。我们教会出现了几个月的赤字，财政有点紧，但是自从诺尔特夫人做见证以后，很多会众纷纷做出回应，奉献金钱。因为迈入晚年的诺尔特夫人的一个见证，我们的福音事工可以继续发展。这位爱主的姐妹实在为主成就了伟大的工作。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她在90年代所做的贡献。迟来的贡献或早期的贡献对神来说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哎呀，我已经做出奉献了，因为迟来的奉献一样的重要。所以不能说我已经做完了。如果你是神国度的一份子，如果你还能思想，还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你就不可以说，哦，我已经做完了。另一方面，假如迟来的贡献或早期的贡献一样重要，那么我们不可以夸口说我完成的事工比你的重要哦。我的孩子们为了表示他们对母亲的敬意，在母亲节送了母亲一张贺卡，他们非常可爱。贺卡前面写着一些很传统的句子，在母亲节送给一位伟大的母亲，然后从最小的女儿开始签名，她年纪最小，充满了童真，她加了一句，谢谢你妈妈，我爱你。那较年长的女儿跟她的先生写道，妈，我们十分爱你。而最大的儿子跟他的妻子在最后加上了这一句，妈，我们比他们爱你更多。人总是喜欢比较，是吗？这常常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我们认为自己做的比其他人重要。然而在神的国度里没有早或晚，神珍惜我们为他的付出。我刚才为你介绍了诺尔特夫人，现在我为你介绍的这位是弗朗西斯·薛华博士。神在他的时代成就大事，他的时代称为基督教共事的时代。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人们即使没有去教堂，也认识一些基督教的价值。我不敢说当时每个人都是忠心耿耿的基督徒， 但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基督教的价值是普遍的被认同的。薛华牧师的教会和其他教会集中推动教导真理的事工，目的是动员更多成熟的基督徒起来为神工作。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基督徒的看法是，我们是多数人的一份子。请记住，我们是持守道德的大多数人的一份子。那个时代，基督徒觉得有需要为主站起来，这样才能动员大多数的信徒，使他们不断成长。啊，可是我得告诉你，这一代的信徒却不是这样看自己了。如果你跟35岁以下的信徒交谈，你会发现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共识文化中的大多数，他们只认为自己是多元文化中的少数派了。你只是想到我们的立法机关正在通过的法律，正在发生的文化上的改变，就察觉年轻一代认为的主要工作不是教导，而是接触。所以皮奥里亚事工和意向途径这两个组织的年轻人刚离开大学就搬到我们附近的公寓居住，以便接触周围的文化。我想起了迈克·杰克逊、约翰·范尼还有格雷格·麦斯顿这些年轻人，他们对包围着他们的年轻人说，我们的目标是控制你们的行为，嘿，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你们以任何方式接触人，使基督教信仰融入现今的文化，虽然这种文化是与信仰对立的。各位朋友，人们开始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评价人，他们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做了奇妙、美好、勇敢的事，他们也为下一代做好准备，一定要他们成就奇妙、美好、勇敢的事。现在教会追求出色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不认同神的观点，明白到你的工作和我一样有价值，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一样重要，那么这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人能说我们所做的更重要。其实每个人都在回应神对他的呼召，把握机会服侍神。我要特别提到这一点，主耶稣在刚才的经文中并不是描述一般的劳动，各位注意到了吗？主说的比喻有点个人化，我们听到主人跟工人的对话，我们又看到了不同的工人收到工资时候的反应。主不只是描述一般的劳动，而是谈到他所重视的人。明显的，主的意思是他重视那些为天国付出的人。第二节说，主人和清早来的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这些工人是工时最长的第一批人，当然他们得到了最初奖定的工资。这是一个简单的信息，有一些人可以长久的忠于主，服侍主，而主为他们的付出奖赏他们。听众朋友，我告诉各位，我们刚刚搬家了，搬到新的家，慢慢拆开一箱一箱的东西，我们就一面拆一面忍不住翻一些旧的报纸。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我们多年前牧养的一位老姐妹，她的名字叫做露丝布拉。记者访问她，她有点犹豫，最后她告诉记者，她教主日学教了60年。她说，我走了之后你可以谈论这些。虽然显得有点抗拒，她还是接受了访问。在访问中，她一而再地强调，她所做的一切或将来要做的事，都是借着天父赐予他的力量和智慧做的。他强调，这并不是他的功劳，是天父的功劳。露丝布拉说，我17岁开始教主日学，很快就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叫我服侍这些小孩子。到了今天，他已经年纪老迈，不知道哪一天会回天家。但是我知道，在神的白色宝座前，姐妹会听到神夸赞他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教主日学足足60年，他说，这是天父对我的呼召，我要帮助孩子得到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福气。这位姐妹露丝布拉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小镇，可是我深深的相信，她很多弟兄姐妹就在我们教会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相信有不少人为神的国度默默付出，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资源、 他们的祷告，还有家庭的见证，为神工作。神将会对他们说，你们真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你为神国的付出是有价值的。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的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分享，每个人都很重要。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今天的节目内容。牧师，今天您提到了神看重我们的劳苦，这实在使我们得到很大的鼓励。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微不足道，我们以为做大事才能够讨神的喜悦。
哦不，神不是这样量度我们的。我听过有人说，啊，那些为神做大事的人才能得到神的欣赏。这种说法会使人变得灰心，是吗？因为一个硬币都有两面。不错，神欣赏人为他做出的伟大的贡献，同时也欣赏人微小的付出。你记得寡妇的两个小钱吗？她忠心为主献出小小的金钱，神必使用小钱成就她的心意。你知道有一个人在我的生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拥有的并不多。他成年时全心照顾他伤残的父母，既要照顾父母又要打理父母的农场，所以结婚很晚。后来他生儿育女，他的儿女并没有给他什么。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父母留给他的农场发现了煤矿。为人父亲的他把农场以高价卖了，再在附近开始盖房子，做起房地产生意来，希望可以让儿女日子过得好一点，过得更舒适。那个时候他不知道煤矿里的煤含有高度的硫，这种污染在美国是不合规定的。所以他虽然盖了美丽的房子，但是卖不出去，他破产了，一无所有。记得那天我看他离开教会，他对我说，啊，牧师，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一切都完了。我看着他，脑海浮现了一幕幕往事。那个时候教会发生人事的问题，其他的传道人像我一样年轻，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也不知道如何牧养教会。但就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刻，这个人在我的生命中占有十分重要位置的这位弟兄，仍然忠心守护着教会，不管教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忠心耿耿，坚定不移。因为他，我才可以坚守岗位，因为他，才有很多弟兄姐妹奉献自己，传扬神的福音。我们的教会到今天已经有几千名的会友，而这位弟兄却说他什么都不是。虽然他说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是我相信神仍然对他说，我使用你，你要站立得稳，不要动摇，你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各位朋友，这是神对每一个忠心侍奉的人伟大的应许。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上帝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听众朋友，在神的国度中，每个人都很重要，没有一个人是不重要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会再深入的探讨。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